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出埃及记第四章，题目是人的尽头，神的起头。在我们研究摩西生平的时候，我最大的享受就是发现自己非常认同摩西这个人，尤其是今天要学习的经文。摩西陷入了绝境，跌到了他人生当中的低谷。我们上次开始查考出埃及记第四章的时候，得出的结论是神要摩西不再依靠自己的能力，而是开始单单的依靠神。在我们接下来要看的经文中，神也强调了这同样的功课。我们接着上次的经文，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出埃及记第四章。在出埃及记第四章27节，神告诉亚伦说，你往旷野去迎接摩西，他就去，在神的山遇见摩西，和他亲嘴。这是一次美好的重逢，要知道，兄弟二人已经有40年没见面了。亚伦是摩西的哥哥，比他大3岁。我们还知道姐姐米利安比摩西大7到9岁。很快他们三个就将团聚了。我们看到摩西和亚伦在旷野彼此拥抱。接下来请看第28节。摩西将耶和华打发他所说的言语和嘱咐他所行的神迹都告诉了亚伦。我想如果我是摩西，多半会说，大哥，你看我的杖。他应该会把手里的杖扔到地上，那根杖马上就变成了蛇。两个人都非常惊讶。摩西说，没关系，然后伸手抓住蛇的尾巴。接着他又把大麻风的神迹演示给亚伦看，并且给他讲述尼罗河水变成血的神迹。第29节告诉我们，摩西到埃及以后受到了以色列长老们的热情接待。摩西亚伦就去招聚以色列的众长老。随后在30节，亚伦代表摩西发言。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述说了一遍，又在百姓眼前行了那些神迹。第31节记载了当时人们的反应，百姓就信了。大家还记得吗？上次我们谈到摩西不想服侍神，他找了5个理由，其中的核心问题就在于人们不一定相信我，他们不一定愿意跟随我，我无足轻重，没有资格，知道的事情又不多。神呢，你真的决定让我去做这件事吗？神的回答很干脆，是的，我安排你去做。摩西行那些神迹的时候，说不定手心里全都是汗。第31节接着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的困苦。本来这次聚集的规模并不大，但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家家户户都知道神将要为以色列人成就大事。结果在31节后半部分，他们就低头下拜。我想那真的是一次大复兴。在差不多400年的时间里，以色列人不断看到埃及的各路神明所谓的奇妙作为， 他们对耶和华神的信心跌到了谷底。现在摩西来了，行了几件神迹，并且说耶和华神顾念你们。他们的回应就是敬拜神，他们的信仰反弹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想摩西看到聚会的盛况和大复兴的结果，一定满怀信心，认为神要使用他成就大事了。我们来看第五章的第一节，告诉我们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这是一次宣告，而不是请求。摩西深信神和他同在，因此期待着好的结果。我们也有类似的经历，神让我们去跟邻居、朋友或者亲戚分享福音，或者要求我们去做一件荣耀神的事情，我们就满怀信心的去做了，期待着会有好的结果。我们想，如果我顺服神，神会赐福我凡事顺利的。我们看第五章的第二节，法老说，耶和华是谁，是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这番话触动了摩西的内心，所以他立刻重新考虑，并且用请求的方式又说了一遍。我们来看第三节，他们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法老当场拒绝了摩西和亚伦的要求。我们看第四节，埃及王对他们说，摩西亚伦，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吧。我们需要回溯到当时的历史背景，法老被视为神明的化身，摩西可能忘了这一点，所以直接去对法老说，神，我们的神命令我来告诉你这个神明的化身，你该做什么。显然法老感觉到受了极大的冒犯，于是他当场就勃然大怒，我可是埃及帝国的主宰，也是其他国家的征服者，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你们的神，也没见过他，更不认识他，他一定不在乎你们，否则你们怎么可能会成为奴隶呢？既然他都不在乎你们，我更不会在乎他，我不认识他。大多数的考古学家和圣经历史学家都认为这个法老就是拉姆西斯二世，在他在位期间刚好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间相吻合。考古学家挖掘出来的遗迹让我们看到摩西面前的这个人是多么的自负。底比斯古城西侧的神庙就是为他而建造的，庙里的碑文上写着拉姆西斯二世的自吹自擂，我是万王之王，如果有人想要知道我有多么伟大，不妨尝试超越我的任何一项丰功伟绩。这位法老一点也不谦卑，所以当摩西进去见他，把耶和华的命令告诉他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我认为他的答复让摩西大吃一惊，所以他变换了一下表达方式，但是结果反而更加糟糕，因为法老增加了以色列人的工作量。摩西和亚伦进去见法老，当天晚些时候发生的事情记录在第六和第七节。当天法老吩咐督工的和官长说，你们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做砖，叫他们自己去捡草。直到今天，有些地方在做砖的时候还是会把泥土、杂草和水搅拌在一起，放进 木质的模子里面，在阳光下曝晒。埃及语言当中的砖这个词，就是现在英语中的粘土。埃及人把干草或者是碎屑掺在灰泥里面，增加它的强度和韧性。如果不加入草，就容易断裂，而且制作过程当中还需要小心翼翼。法老说，我不给你们提供草，但是你们还要必须完成相同数量的工作。如果你们想要用草，自己想办法解决。我们接着看第八节，他们素常做砖的数目，你们仍旧向他们要，一点不可减少，因为他们是懒惰的，所以呼求说，容我们去祭祀我们的神。换句话说，他们居然有功夫去考虑敬拜那个我都没听说过的无足轻重的神，肯定是因为干的活不够多，吃饱了撑的。我们要打消他们敬拜神的念头。我们接着看第十到十三节，以色列人就像是受到了惊吓的动物一样。督工的和官长出来对百姓说，法老这样说，我不给你们草，你们自己在哪里能找草就往哪里去找吧，但你们的工一点不可减少。于是百姓散在埃及遍地，捡碎屑当作草。督工的催着说，你们一天当完一天的工，与先前有草一样。摩西以为法老能让以色列人离开，结果事与愿违。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希望彻底破灭的那一刻呢？比如本来以为投资会有不错的收益，结果却血本无归。或者要做一件事情，起初以为是小菜一碟，结果却是劳民伤财。或者打算带着全家人出去野餐，结果不巧当天下雨，你会感到你的希望都彻底破灭了。说不定你现在就处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想方设法的避免自己的希望落空，但当时心里很清楚可能性不大。我们曾经满怀希望，但现在却不得不随时调整自己的期望值。每当我妻子和我谈起求婚那天的情形的时候，我们都会笑个不停。我本来已经盘算的万无一失了，甚至对着镜子还练习了很多遍。就像在座的大多数已婚男士一样，我已经成竹在胸了，打算在感恩节当天求婚。当时我还在上大学，需要靠着打零工来攒钱买戒指，而不是找人去借钱。所以那年秋天我拼命的干活，还差最后一点钱的时候，我找到一家人帮他们清理院子。唯一的麻烦是当时我没有什么时间了，那份工作不得不做。第二天就要和玛莎一起去她家，在此之前我必须拿到工钱去买戒指。但是不巧的是，当天大雨倾盆，我就站在雨里用耙子收拾院子里的落叶。我还记得那家的男主人站在窗户旁边和他妻子说笑，大概意思是说，这个年轻人不是疯了吧，下着这么大的雨还干活，他就不能等到雨停了或者是明天吗？他哪里知道我必须当天拿到工钱。最后我总算来得及买到戒指装在口袋里，去亚特兰大和玛莎的父母一起度过感恩节。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我甚至还在猜想玛莎看到这个戒指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各位弟兄在求婚之前想象过女朋友的反应吗？我喜欢听你们讲述你们自己的求婚的故事。当时我还以为玛莎会兴奋地搂住我的脖子，不停地一边跳一边说， 我愿意。当我总算有时间和他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拿出了戒指，对他说：你可以嫁给我吗？他的面色马上变得凝重，说：我不知道，更没有抱住我。正所谓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我们都会有自己的如意算盘，到头来却常常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我想摩西进到王宫的时候也曾经是信心满满，见到法老就说：神说让我的子民离开吧。但法老回答说：你的神是谁啊？然后他反而变本加厉地压迫以色列人。接下来我们要看以色列人的反应，他们对法老的反应记录在15到18节。以色列人的官长就来哀求法老说：为什么这样待你的仆人？督工的不把草给仆人，并且对我们说：做砖吧，看哪，你仆人挨了打，其实是你百姓的错。但法老说：你们是懒惰的，你们是懒惰的，所以说容我们去祭祀耶和华。现在你们去做工吧，草是不给你们的，砖却要如数交纳。问题的根源在于，以色列人居然要去敬拜自己的神而不是法老，这让法老勃然大怒。以色列人对摩西的反应从第20节开始，他们离了法老出来，正遇见摩西、亚伦站在对面。大家可以想到当时的场面吗？摩西和亚伦或许正站在王宫的长廊里等待法老的答复。人们离开法老走不多远，就迎面遇到了这两个人，于是开始劈头盖脸地指责他们。我们来看第21节：愿耶和华鉴察你们，施行审判，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换句话说，摩西和亚伦，你们让我们受到了更可怕的辖制，求神来审判你们。大家可以设身处地的为摩西考虑一下，你按照神的吩咐去做了，在生活中遵行神的命令，但结果呢？希望化为泡影，请求遭到拒绝，而且厄运席卷而来。这个时候你当然可以理解摩西对神说的那一番话。摩西开门见山地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来看第22节，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他又回到了那个燃烧着的荆棘丛那里，对神说：神哪，你为什么要派我回去呢？我早就告诉过你了，我干不了这件事，你为什么还要勉强我呢？为什么非要和我谈论这件事呢？为什么非要安排我去呢？为什么是我而不是别人呢？我认为当时摩西满脑子里都装的是10万个为什么。神也没有含糊，立刻给了摩西两个答案，当然也是他对我们的答复。第一个答案，因为我是神。如果大家遭遇到不理解的事情，质问神这是为什么，神的回答极其深奥。我们看第6章的第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大家看到其中的意思了吗？摩西，我让你自己和你的事工陷入绝境，是为了让你看到我将要成就的事情。把杖变成蛇，或者是把尼罗水变成血， 都不会打动法老的心。神说，这次需要我亲自出面。摩西有一件事情做得非常好，我刚才跳过了这一点，大家可以标注一下第二十二节，第五章的二十二节。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我很喜欢这句话，因为摩西让神有机会做出答复。毫无疑问，基督徒当中有很多人遇到麻烦事的时候，心里就变得很苦毒，立刻甩手不干，结果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他们就是不想回到神面前，甚至不会问为什么，而是丢下一句话，神呐，我当初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你，按照我的理解去做你所吩咐的事情，没想到是这样的结果。那么还是算了吧，我要离开了。但摩西却回到了神的面前，神用六个我是来做出回答。换句话说，你想知道为什么，那么我告诉你，答案在于我是谁。你要知道，我是全权的神，我是耶和华。在第六章的第二节，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在第六节，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第七节，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第八节，我是耶和华。第二十九节，我是耶和华。在第七章的第五节，我是耶和华。我认为这个答案对于我们自己的神学系统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应该明白神是谁。如果大家今天去大街上随便找十个人来问一下，你认识什么？起码有八个人会说，是的，我认识。但如果你问这十个人，神是谁呢？你就会得到十个不同的答案。我认为今天的教会之所以跌跌撞撞，充斥着各种混乱，事工没有什么果效，根源就在于不认识神是谁。著名的牧师和基督徒作家陶树曾经说，教会走下坡路的第一步就是对神的认识开始打折扣。神是公正的神吗？那么他就要求我们在生活上诚实正直。神是有恩典的神吗？那么他就要求我们靠着恩典活出爱心。如果神是圣洁的，那么他就要求自己的儿女圣洁纯净。弟兄姊妹们，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认为生命中出现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对神的认识上打了折扣。我们以为神装聋作哑，不在乎我们在生活当中的妥协，不是这样的，他是耶和华。因为我们的妥协，所以不但我们个人的生活陷入到试探和挣扎中，而且作为教会，我们也站立不稳。著名的牧师魏华伦曾经在他的著作当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在19世纪教会告诉世界要认罪悔改，到了20世纪的今天，教会却需要世界反过来告诉他要面对自己的罪，活出讲道传讲的真理。在19世纪，讲道信息受到人们的质疑，但是现在传讲信息的人却成了大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神的看法出了问题，我们对他的认识大打折扣。结果我们听到了神的话，知道自己的罪，却没有接受挑战。即便是受到了挑战，我们也没有真正的 悔改归向神。当我们对神的认识有缺陷的时候，对神的话语也会认识不足。所以在当今社会，圣经受到质疑，成为人们辩论的焦点，但是却没有人去遵守。为什么呢？终极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真正认识神。我们还以为神会赐给摩西一个更好的策略，更有效的计划，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今天的教会也是更在乎人数的增长，而不是真理的传讲，更在乎事工面面俱到，而不是自身的纯洁。为什么呢？因为整整一代人对神的认识少之又少。我们需要关心的是，弟兄姊妹都能像彼得那样成为真理的堡垒。作为教会，我们要让年轻一代看到纯净的真理和纯正的神学，让他们真正认识神。神在回答摩西的时候，让他学到关于神性的功课。他说，我是耶和华。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上次开始查考出埃及记第四章的时候，得出的结论是，神要摩西不再依靠自己的能力，而是开始单单的依靠神。在我们接下来要看的经文中，神也强调了这同样的功课。这位法老一点也不谦卑，所以当摩西进去见他，把耶和华的命令告诉他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我认为他的答复让摩西大吃一惊，所以他变换了一下表达方式，但是结果 反而更加糟糕，因为法老增加了以色列人的工作量。摩西和亚伦进去见法老，当天晚些时候发生的事情记录在第六和第七节。当天法老吩咐督工的和官长说，你们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做砖，叫他们自己去捡草。直到今天，有些地方在做砖的时候还是会把泥土、杂草和水搅拌在一起，放进木质的模子里面，在阳光下曝晒。埃及语言当中的砖这个词就是现在英语中的粘土。埃及人把干草或者是碎屑掺在灰泥里面，增加它的强度和韧性。如果不加入草，就容易断裂，而且制作过程当中还需要小心翼翼。法老说，我不给你们提供草，但是你们还要必须完成相同数量的工作。如果你们想要用草，自己想办法解决。我们接着看第八节，他们素常做砖的数目，你们仍旧向他们要，一点不可减少，因为他们是懒惰的，所以呼求说，容我们去祭祀我们的神。换句话说，他们居然有功夫去考虑敬拜那个我都没听说过的无足轻重的神，肯定是因为干的活不够多，吃饱了撑的。我们要打消他们敬拜神的念头。我们接着看第十到十三节，以色列人就像是受到了惊吓的动物一样。督工的和官长出来对百姓说，法老这样说，我不给你们草，你们自己在哪里能找草就往哪里去找吧，但你们的工一点不可减少。于是百姓散在埃及遍地，捡碎屑当作草。督工的催着说，你们一天当完一天的工，与先前有草一样。摩西以为法老能让以色列人离开，结果事与愿违。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希望彻底破灭的那一刻呢？比如本来以为投资会有不错的收益，结果却血本无归。或者要做一件事情，起初以为是小菜一碟，结果却是劳民伤财。或者打算带着全家人出去野餐，结果不巧当天下雨，你会感到你的希望都彻底破灭了。说不定你现在就处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想方设法的避免自己的希望落空，但当时心里很清楚可能性不大。我们曾经满怀希望，但现在却不得不随时调整自己的期望值。我想摩西进到王宫的时候也曾经是信心满满，见到法老就说，神说让我的子民离开吧。但法老回答说，你的神是谁啊？然后他反而变本加厉地压迫以色列人。接下来我们要看以色列人的反应，他们对法老的反应记录在15到18节。以色列人的官长就来哀求法老说，为什么这样待你的仆人？督工的不把草给仆人，并且对我们说，做砖吧，看哪，你仆人挨了打，其实是你百姓的错。但法老说，你们是懒惰的，你们是懒惰的，所以说容我们去祭祀耶和华。现在你们去做工吧，草是不给你们的，砖却要如数交纳。问题的根源在于，以色列人居然要去敬拜自己的神，而不是法老，这让法老勃然大怒。以色列人对摩西的反应，从第二十节开始，他们离了法老出来，正遇见摩西、亚伦站在对面。大家可以想到当时的场面吗？ 摩西和亚伦或许正站在王宫的长廊里，等待法老的答复。人们离开法老，走不多远，就迎面遇到了这两个人，于是开始劈头盖脸地指责他们。我们来看第21节：愿耶和华鉴察你们，施行审判，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换句话说，摩西和亚伦，你们让我们受到了更可怕的辖制，求神来审判你们。大家可以设身处地的为摩西考虑一下，你按照神的吩咐去做了，在生活中遵行神的命令，但结果呢？希望化为泡影，请求遭到拒绝，而且厄运席卷而来。这个时候，你当然可以理解摩西对神说的那番话。摩西开门见山地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来看第22节，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他又回到了那个燃烧着的荆棘丛那里，对神说：神哪，你为什么要派我回去呢？我早就告诉过你了，我干不了这件事，你为什么还要勉强我呢？为什么非要和我谈论这件事呢？为什么非要安排我去呢？为什么是我而不是别人呢？我认为当时摩西满脑子里都装的是10万个为什么。神也没有含糊，立刻给了摩西2个答案，当然也是他对我们的答复。第一个答案，因为我是神。如果大家遭遇到不理解的事情，质问神这是为什么，神的回答极其深奥。我们看第6章的第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大家看到其中的意思了吗？摩西，我让你自己和你的事工陷入绝境，是为了让你看到我将要成就的事情。把杖变成蛇，或者是把尼罗水变成血，都不会打动法老的心。神说，这次需要我亲自出面。摩西有一件事情做得非常好，我刚才跳过了这一点，大家可以标注一下第22节，第5章的22节。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我很喜欢这句话，因为摩西让神有机会做出答复。毫无疑问，基督徒当中有很多人遇到麻烦事的时候，心里就变得很苦毒，立刻甩手不干，结果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他们就是不想回到神面前，甚至不会问为什么，而是丢下一句话：神哪，我当初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你，按照我的理解去做你所吩咐的事情，没想到是这样的结果，那么还是算了吧，我要离开了。但摩西却回到了神的面前，神用6个我是来做出回答。换句话说，你想知道为什么，那么我告诉你，答案在于我是谁。你要知道，我是全权的神，我是耶和华。在第6章的第2节，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在第6节，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第7节，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第8节，我是耶和华。第29节，我是耶和华。 在第七章的第五节，我是耶和华。我认为这个答案对于我们自己的神学系统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应该明白神是谁。如果大家今天去大街上随便找十个人来问一下，你认识什么？起码有八个人会说，是的，我认识。但如果你问这十个人，神是谁呢？你就会得到十个不同的答案。我认为今天的教会之所以跌跌撞撞，充斥着各种混乱，事工没有什么果效，根源就在于不认识神是谁。著名的牧师和基督徒作家陶恕曾经说，教会走下坡路的第一步就是对神的认识开始打折扣。神是公正的神吗？那么他就要求我们在生活上诚实正直。神是有恩典的神吗？那么他就要求我们靠着恩典活出爱心。如果神是圣洁的，那么他就要求自己的儿女圣洁纯净。弟兄姊妹们，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认为生命中出现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对神的认识上打了折扣。我们以为神装聋作哑，不在乎我们在生活当中的妥协，不是这样的。他是耶和华。因为我们的妥协，所以不但我们个人的生活陷入到试探和挣扎中，而且作为教会，我们也站立不稳。著名的牧师魏华伦曾经在他的著作当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在19世纪教会告诉世界要认罪悔改，到了20世纪的今天，教会却需要世界反过来告诉他要面对自己的罪，活出讲道传讲的真理。在19世纪，讲道信息受到人们的质疑，但是现在传讲信息的人却成了大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神的看法出了问题，我们对他的认识大打折扣。结果我们听到了神的话，知道自己的罪，却没有接受挑战。即便是受到了挑战，我们也没有真正的悔改归向神。当我们对神的认识有缺陷的时候，对神的话语也会认识不足。所以在当今社会，圣经受到质疑，成为人们辩论的焦点，但是却没有人去遵守。为什么呢？终极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真正认识神。我们还以为神会赐给摩西一个更好的策略，更有效的计划，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今天的教会也是更在乎人数的增长，而不是真理的传讲，更在乎事工面面俱到，而不是自身的纯洁。为什么呢？因为整整一代人对神的认识少之又少。我们需要关心的是，弟兄姊妹都能像彼得那样成为真理的堡垒。作为教会，我们要让年轻一代看到纯净的真理和纯正的神学，让他们真正认识神。神在回答摩西的时候，让他学到关于神性的功课。他说，我是耶和华。第二个问题，怎么办？我们和摩西一样，也会提出这个问题。请大家来看第六章的10-11节。你进去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我认为摩西当时就糊涂了。主啊，你现在还让我去？上次我进王宫的时候，你不是也在场吗？你忘了当时法老所说的话吗？你还让我再去找他，把你的话 再重复一遍吗？我们看第十二节，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的话，法老怎肯听我这拙口笨舌的人呢？他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怎么办？神给的第二个答案就是我要。神的回答不下十次，他一再地说我要。换句话说，是我将要做，而不是你摩西来做。怎么办这个问题不在乎你的能力，答案是在于我的能力。现在就请大家把神的答复画出来。在第六节，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地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这里的救赎就是收回的意思。在路德记当中，波阿斯赎回了他的新娘路德。在这里神说，我要赎回我的新娘，我的子民，我要这样做，因为我是耶和华。在第七节，神说，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在第八节，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在第七章的第三节，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在第四节，但法老必不听你们，我要伸手重重地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第五节，我要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如果我们问为什么怎么办的时候，神的答复是，因为我是自由拥有的神，我能够成就对你而言最好的事情。那么这对我们而言就是再好也不过的答案了。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到现在还没有弄明白，那么我要告诉你，当我们质疑神的时候，直接关乎到神的声望。如果他说他要做，那么他一定会做的。如果他应许了却没有去做，那么他的损失其实比你想象的还要严重，因为那样的话神说话就不算数了。神告诉摩西，我要把你们带出埃及，等着瞧吧，你要相信我，我说话是靠得住的，我有能力来实现我的应许，我也一定会做到的。我们有机会服侍基督，为了神的缘故去影响我们所居住的社区和社会，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神一定会按照他自己的心意行事，他有足够的能力做成自己的工，我们等着瞧吧。摩西，我是耶和华，因为这个缘故我能够说到做到，我一定会做的。这段经文我们的应用只有一点，非常简单，患难会让基督徒得到智慧，反过来智慧让我们明白患难的价值，智慧让我们意识到在患难当中全能的神仍然在无形中做工。当我们像摩西那样回到神面前的时候，他会让我们真正的认识他。其中最要紧的功课就是极大的智慧。在箴言书九章十节，所罗门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存敬畏的心，信靠神，认识他， 可以让我们坦然面对人生中的各种苦难，而不会变得苦读。它会让我们明白，因为我是耶和华，所以我要成就对你而言最好的事情。约翰牛顿是赞美诗《奇异恩典》的作者，他的好朋友威廉考伯曾经极其沮丧，试图服毒自杀，但是神却蛮有恩典的安排人找到了他，并且救活了他。那个时候他显然需要去洗胃。出院回家之后，考伯立刻叫了一辆马车，让车夫带他去泰晤士河，他打算投河自尽。不知道为什么，车夫看出了考伯的意图，设法阻止了他。那天晚上回到家，他非常懊恼，打算用刀捅死自己，结果刀刃却折断了。他一再的自杀未遂，于是他走进地下室，想上吊自杀。刚刚吊上去，有一个朋友不请自来，及时的把他给解救下来了。最后考伯拿出圣经随便一翻，居然是罗马书第八章。当他最痛苦的时候，在那段经文当中他遇见了神，于是他跪下来祷告。后来这位属神的人写下了他一生中最著名的那首赞美诗。哥斯达意是：神以奥秘的方式成就奇事，他在海中行走，驾驭着风暴，他的技巧从不失败，深不可测。他珍藏自己的设计，成就全权的旨意。当我们面临人生的风暴，苦难排山倒海般而来的时候，当我们内心烦乱不安的时候，他仍然是全能的耶和华神。正因为他是全能的，他才能够做成他自己的工作。他既然应许了你，也就一定会让你得到属灵的益处。当你问为什么的时候，他让你看到了他自己。当你问怎么办的时候，他让你看到了他的能力。天父，我们感谢你是这样一位大能慈爱的主。你应许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有苦难，但是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一切的苦难。你允许我们经历我们人生当中的风浪，不是因为你没有能力去阻止这个风浪的发生，而是要让我们在风浪当中得着造就，得着磨练，以至于让我们的属灵生命得着益处，让我们可以成长更像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其实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的过程当中，在耶和华神差派摩西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你在摩西身上所做的一切，你让摩西所经历的各种坎坷，其实就是在向我们说明这个宝贵的属灵真理。既然摩西可以成为你忠心的仆人，被你所大用，我们也有信心，愿意谦卑在你的面前，也被你所使用。无论成就什么样的事情，都是你自己的旨意在我们身上的成就。天父，我们愿意匍匐在你的面前，听候你的差遣。我们也愿意用我们卑微的生命，来使荣耀归给你自己。谢谢天父，听我们的同心合意的祷告和交托，都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